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就是很高兴我们有再次有宝贵的机会，我们来一起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来学习我们耶稣基督的服事的榜样。我们来服事耶稣基督，其实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基督徒的服事也是包括我们平常我们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工作地方，在我们跟我们的所有的周遭的相处，我们跟人这种应对，跟人的对人态度，其实都是一个服事的一个榜样。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他不光在他的事工上，他是尽心竭力在传扬他所人托他到地上来的使命，来传扬主的福音。他还带着一颗怜悯心来医治所有的到他面前的所有病人。不但如此，从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耶稣他的个性、他的品格。这个品格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品格，就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榜样。就是说，我们的服事其实就像我们行事为人，你所做的其实跟你的个性、跟你的那种观念、跟你的怎么样来做，就整个人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整个经文里面，还有我们今天我们诗班的先知的这首宝贵的诗，就说主我愿向你，对不对？就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温柔、他的谦卑，这都是我们一起的榜样。我们今天早晨真的是感谢神，在这里有这宝贵的话，我们一起来学习的主诗的经文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对耶稣的这一次的服事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描述。我们借着这样一个经文，我们彼此来学习，彼此来在主里面来学习服事弟兄姐妹，来服事主。好，我们在我们的正道前，大家再重新来低头祷告。我们真是感谢你，就是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你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你更是这位谦卑、良善、温柔、慈爱的主人。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能够借着圣经所教导的，我们能够彼此在你话语当中，你就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服事的榜样。所以您真的是保守一下时间，让你福音的话真的是变成我们的力量，变成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我们这样重新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那我们今天我们谢谢我们主席跟他们读了三次的经文。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其实他是行了很多的事情，多的神迹。圣经里面有记载的大概有35个神迹，就是说他来世上来这个医治人，来传福音。那么耶稣的事情虽然是2000多年的事情，而且历史上有这样清楚的记载，但是呢，我们今天来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再次看到神的话，就是当时耶稣所行的事情，即使在今天也可以，真的是很历历的，可以我们应用在我们身上。那么这个我们在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最近我们在查考马可福音，我们知道这个福音呢，福音书也说是有什么四本福音书，是耶稣的门徒来记载当时他们所看到的耶稣的教训，还有耶稣怎么样来医治，怎么样拯救，他们这样来记载下来。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特别来把这个三处呢，我们把它就说把它列出来呢？虽然说是同样的记载一件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就说耶稣他所做的事情圣经是怎么记载，而且怎么样来借着各种不同的角度，让我们可以来更思考，可以看到整个层面。那么这个今天所讲的这个马可福音的这一段这一段的事情，其实如果你仔细看，跟以前耶稣来的时候所 记载一些事情是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以前在从马可福音从第一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来每一次到一个地方去，说他去怜悯去医治这麻风病人，那么或者是医治彼得他的夜里他的夜里发高烧他往自嘲，或者是有一个摊子啊，他说生来是瘸腿的啊，就说是有点像小猫这样，然后耶稣把他治好。那么以前呢，对这种事情都有一个好像一个非常这个就是非常详细，就是说会针对某一个对象啊，针对哪一件事情详细的记载。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它记载好像是一个比较概括性，因为他没有讲说是针对哪一个来医哪一个病人。是好像有一点，就是说把耶稣的事工呢，有一点比较一种，就是说一种整体性的一种介绍啊，比较一种我们说是开发性的，还有一种算是一种比较一个全面性的一个介绍。他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当我们在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那当他读到马可、路加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两本福音书是在记载耶稣当时在加利利海边的这件事情，在描述他的情景啊，他说这人是非常多啊，然后是有很多人来求医治。那么，但是呢，这个马太福音呢，他却引用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就是我们刚读的，他说神的仆人他所喜爱的啊，他将公义传给万邦。他这个他不增进，他不渲染，给加上的轮回他不折断，江潭生活他不熄灭。那这段经文其实是在表现主耶稣他在服事的时候，他主耶稣那怜悯心肠，他的个性，他的那种性格，就说那种服事呢，其实不光是你做事而已，而且是这个人主耶稣基督他内心怎么样来怜悯人，怎么样爱人，怎么样一个谦卑的个性，一个慈爱的个性。所以这个，那么这个人的仆人基督到世上来拯救我们，是在一个整个圣经的一个主题。即使是耶稣降生以前，这个几百年，以赛亚先知就已经预言耶稣要降生来拯救我们，只是因为神谦卑的仆人要到世上来。那么这段经文呢，这个马太福音特别来引用到耶稣的这一段的这个服事的工作，所以更证明就是说，我们不光是在做事情上来学习耶稣，更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品格，在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方法上来学习这耶稣。因为你做事情，你会做跟怎么做是很不一样，对不对？你把事情做好，你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做，但是呢，你这种在做的时候跟人相处，你怎么样把这个事情非常就是说让每一个人这样在就是说很非常这样以一种非常谦卑、一种温柔的态度来做事情，这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就像说你要与小孩子做事情，对不对？你可以这样严厉的教他做，但是呢，你也可以这样用感动的方式，就是让这个小孩子呢心如口服，然后来从心里面来服你来做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教会是也是一样，在家里也是一样，在公司也是一样。就是说，你老板你可以这样做一个很严厉的手段，说：“哎，你一定要把这工作做完，对不对？”你可以这样做。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可以说：“哎呀，你这可以就对弟兄姐妹，就是大家这样好像说有一点定了你，就是说你一定要把工作做完，这是一个手段。”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他不是其实是这样啊，他是持着一个谦卑怜悯的这种态度来行事。一个温柔的态度来服侍，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也是一样，在家里跟我们的亲人相处也是一样。我们不是用那种为了一个，我们中国人说怎么样，为了这个目的怎么样，不择手段，其实不是这样，对不对？它是一种用一种非常和平，用一种非常在一起呢非常融洽。因为圣经常常说，我们在主的家中是一个和睦相处啊，是在主里面有平安有喜乐。就是说，我们不是吗？如果是每一个人有耶稣基督的这种态度、这种品格，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呢，我是一个非常喜乐啊，一个非常有平安，大家很愿意来服事，就变成一个在主里面啊，在教会里面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看到神他的个性啊，基督的个性，借着每一位 弟兄姐妹的服事能够把它彰显出来。那么我们在读这个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里面呢，他一开始就说耶稣来到了这个加利利，当时呢耶稣他的家乡是在这拿撒勒，就在今天我们以色列他的那个耶路撒冷北边，就大概有100公里的地方。那么他的家乡那里，他就到了这个加利利，他们有一个海啊，这加利海大家都非常知道。那么这海边有一个城，在这个叫做加百农，这个城呢是这个他的门徒这个彼得他的家乡啊，因为他的彼得呢在那边打鱼。那么耶稣呢，他就在那边可能就是人很多啊，就是当时可能这个我们说这个中国人说什么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对不对？这有海边的话呢，这城市就有繁荣。所以呢，当时人很多，所以耶稣就到那边传福音。那么耶稣呢，这次呢，他已经大概有一阵子了啊，所以那么因为呢，耶稣所到之处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这时呢，就是我们看到是说这个耶稣能够把这福音传到地上来。这个是当时呢，是他用人特别赐给他特别的大能啊，甚至说他行了这个大事。那么这个大事呢，所以主耶稣当时所做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想起来，今天我常常想起来，真的有时候是可以说是非常感动，而且是很难以置信啊。就说耶稣所行的神迹，我们等一下再解释啊。就说为什么我们能够信？虽然说看起来好像不太可能，但是呢，如果说不可能事情。但是主耶稣他是行了，就是行了一个，我们刚刚讲过行了35个啊，这是有记载的。那么没有记载的其实更多。这个神迹呢，是经过了几千年啊，他们考证啊，就说有一些人特别历史考证，就说能够去查考。那么我们等一下呢，我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看法，就说耶稣的神迹，虽然说在人看来是不太可信啊，就说好像不太人不能做到，但是证明说。在人不行，在人不能，在神凡事多能，凡事多能，对不对？就像我今天看到神他所造的东西，他的天地万物跟人所造的其实是不能比，对不对？就像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就像我们车子、我们的房子，一下子可能就过了十年或几百年，就这样子可能过去了。但是人的生命所造的做万物，它是生生不息。我们人的生命，我们人的，你看到。圣经说，借着他所造的东西，所造的万物，好像人、天地万物，你就会知道说，这位神他的大能。所以神既然能够造这天地万物，所以他行神迹来医治人，在神的能力里面，即使是在神，他说凡事多能。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他就行了很多神迹。但是呢，耶稣主要的行神迹是因为。是为了要把这福音传出来啊，他不是说他是以要传神国的福音为主，所以要把人在他身上的旨意，就是说你的救恩，我们人的犯罪啊，就是说神借着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拯救我们，把这个福音来传给我们，这是他的，就是说一个是本，然后这个医治呢是一个配合的一个手段啊，让我们看到说人。耶稣来救我们，其实是我们灵魂的拯救，但是呢，这个灵魂的拯救也包括我们人的需要，就说他看到人被这个罪啊，被这个疾病捆绑，人他还是就说有怜悯的心要去救我们，所以我会看到就说当时我们的传教士这个教会啊，就说他们推广的时候，他不光是传福音。他其实是很积极的来建立这个教会，建立的不光是建立教会，他特别建立学校，建立的医院，啊，建立各种对人有实际帮助的这些机构，如果让我们不光是信福音，而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能够得到帮助。所以当时呢，这个耶稣他说他的名声，啊，就传遍了这个加利利，啊，就说我们可以想象就说。如果今天有一个名医，或者说有一个人能够让这个瞎眼的能够医好啊，能够让瘸腿的能够站起来，能够让这种在人看来很不可能的这种事情发生，一定是一个非常轰动的事情啊！这点大家可以体会。所以当时圣经里面蛮多有许多人看见耶稣所行的大事， 他们就从四方来这边，来这边要来跟随耶稣，还有要来听耶稣讲道，还有要来，很多人呢不光是想听讲道，而且呢当时可能是医疗没有那么发达，他们也是很指望来求耶稣来医治他。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耶稣的讲道，圣经记载说，在当时呢，其实是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啊，因为他说，耶稣每一次到那个，就像我们到教会里面来讲道的时候，这些听的人呢，他们都觉得非常稀奇啊，因为耶稣讲的这个道呢，就像我们今天来教会听这个神的话，会让你觉得很惊讶。他说，跟以前我们所听的其实不一样。他说，所以他说很多人都很惊奇。他说不像这些以前的教师啊，因为当时也有一些人在教这个教这律法书啊，在教一些。他说跟他们是很不一样，他们都很积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听的福音，其实是我们仔细的看呢，其实是跟以前我们所有的教导其实都很不一样。他说有哪几个不一样呢？就像我们今天来信耶稣。是因为等于说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在我们里面没有完善，我们是一个罪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得救，所以他说耶稣说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真的是要认自己的罪，知道说神来得救我们，我们建立的来信耶稣来得救。那么这是一个圣经的一个基本的教导。那么这种教导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功劳其实是完全是因为耶稣他来到世上，为了罪人定十字架，这种拯救，这种代价，这种功劳，完全不是因为你的靠着你自己的行善，靠你自己的积功德可以得救的。那么这种跟我们以前的那种传统的，就是我们传统祖先的教导其实是不一样，对不对？还有他还说，耶稣来是一个，他说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带给我们的一个，就像把一个人。他不是说像我们学习，我不要说好像我们学习很多道德，能够你这样能够慢慢学好。他说不是这样，他说是一个崭新的一个人，一个新的生命，就像一个基督一个新的生命来进到我们里面。所以这种新生命的这种教导，是一个跟完全不一样，就是说跟我们以前所学的，就是说就像那我们的孔子的学说，或者是一个我们西方这伟大的这个哲学家，他们苏格拉底啊，他们的柏拉图。他们讲的这种哲学家这种理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是一种带有生命的东西啊，就带有一种，而且耶稣说我们信他的得到永生，这种观念啊，这种永生的这种人的恩典，其实是让我们很惊讶啊，让我们很惊奇。所以当时呢，听的人他们都非常惊奇，非常惊讶耶稣的教导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如果仔细的来听这个。仔细来听这福音的话，真的是跟我们以前所学的是完全不一样。因为神他所启示的，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这种永生的生命，好像我们罪的赦免，在基督里面新的生命，这是以前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过的。所以当时呢，很多人他说就想来听耶稣的道。那但是呢，更有很多人他们指望来这边得医治。我们刚刚讲过，就说真的是我们到神面前来，其实我们有很多难处。我们身体有软弱，我们心灵有软弱，我们真的是神，他也是一个丰盛怜悯的神，就像我们说是我们的天父啊，耶稣是我们的主。既然是我们的主，我们天父的话，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生活难处，我们的就像我们很多难处带到神面前来祷告啊，神他也是很乐意的来施恩怜悯。那么所以当时很多人他们就真的是很多人就。带着一颗就说要来求医治的心，那么耶稣呢？这个是我们看到耶稣，他说他看到这些人从那么远来，他说，因为你看，他说从四方的人来，那这四方是什么四方呢？耶稣，他圣经里面说，四方是东西南北，对不对？那么东，圣经记载说是在约旦河，我们看到这个加利利海，它的东边是约旦河，就是现在的这个约旦，哦。那么西呢？他是说他从那个推罗西顿那里，就说他犹大地啊，就说那个耶路撒冷那边在西边，还有南呢在东，他说是一个以实买啊以图买啊，所以说是以图买， 这里充满呢，其实是一个希腊文啊，这在旧约时代呢，它是一个做希伯来文的话呢，它是以东啊，这是以东的地方。那么在以东呢，这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啊，所以很多人从那边来。那么在北边呢，就是推罗基顿，就是现在的黎巴嫩，就是比较靠近海边。那当时呢，是一个腓力斯人居住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呢，他们是不远千里迢迢而来啊，来这边要听到，要来求耶稣来医治。就像我今天，我记得我一个朋友，他们真的是生了一个病啊，说一个很难医治的病。那这个来，他们就说这个病呢在美国是不好，为什么是不好呢？因为在美国，他说因为我们东方人，他们在美国这种病呢，这个 case 比较好，所以他们就想说，哎，这个好像这个香港，他们或者是台湾啊，他们就是有这种医师啊，比较能够医，所以他们千里迢迢的，他们就为了治病就赶到这个香港去，赶到这个台湾去，所以这种经历也是一样，就是说人为了要治病。所以说千里迢迢的来去求耶稣的基督，所以很多人我在圣经里面看到说，真的是很多人他们是不是一些生病的十年啊，就说病生病都没有办法得医治的，他们就来真的是来指望耶稣能够来医治他。那我们今天也看到说，人生很多难处，对不对？就我们很多会碰到很多难处，但是呢，我们真的感谢神，我们知道说。人有时候很多事情真的是在你的掌握底下，很多事情你真的是没办法啊，就是说很多事情你都没有办法做，因为你能力真的是有限。人能够给你帮忙呢，就像你生病，你说很多病其实医院都没有办法医治的。那么这种病呢，我们感谢神，真的是不光是病，就很多难处，我们真的是能够带到主的面前来求主的帮忙，能求主的医治。那么耶稣呢，就看到这些人。从四面八方哦，他们这样涌集过来。那么我们想一想，就是说今天我们的教会，当然就说比较小一点哈，哦，就说真的是人不是那么多，所以但是呢，我们说是怎么样？是中国有句话说那个麻雀虽小怎么样，五脏俱全，对不对？虽然说那个公司小，教会小。或是怎么样，但是呢，你该做的事情还是很多啊。就像我们今天要值班啊，要这个招待的，等下有换洗的，还有很多事情，就像这种来这种移民的，很多事情都要做。所以呢，就说这事情真的是怎么讲，就说样样都要做这样。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说，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弟兄他们就邀请了一个音乐会。有一次呢，是来了100多人。我记得那一次呢，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是累坏了，真的是大家手忙脚乱。真的是前一天呢，哇，这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呢，就快点把这椅子呢，这陈哲把它摆了很多哈。然后那天真的是我觉得在忙的真的是累坏了。但是呢，你可以想象当时的耶稣记载的这段，这个人来的多的程度，他说多到当时他们。因为在房子里面容不下，所以他只好到外面去。就像我今天教会，如果说一下子来了100个人，也许会，对不对？如果来1000人呢，我们怎么应付呢？你是，所以当时呢，不是来1000人，他说是不是已超过万人？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说是不是已10万人？因为你看耶稣当时所到的地方，其实都是非常轰动的。所以你看他一个神迹是5饼2鱼，对不对？他光是男子就是5000人，所以总共的人可能也超过2万，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说今天如果说我们教会突然间来1万，我们怎么办呢？今天哪个弟兄这个能够来处理这种事情呢？这个就是当时的情景，因为你看耶稣才有10个门徒而已，12个门徒，对不对？耶稣的同工多不多？其实当时。其实不是那么多，都是几个真正的同工，其实都是几个妇女而已，就是几个他的妈妈，还有一些妇女。所以真正的他们当时他们的，所以他们这场面浩大，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其实场面浩大就有点像那种现在这种格里汉的布道会那场面。但是你看看这格里汉的布道会，他们是筹备多久？他们是有多少的同工在筹，对不对？ 那么耶稣当时有没有说那么多同工要帮助他？其实是没有的。所以而且这些人呢，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同工，我们要来办这个主题的助理学校，对不对？光是一个小小的，不是说小小的事工，就是一个事工，我们的执事，我们的同工，他们花了多少时间，他们在那边计划，他们在那边祷告，他们在那边就说召集人来一起来做，而且是一个有计划，比如要多少人报名，所以说比如说最近呢，他说这个年纪太小了，我们不能接受，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或是人太多，我们没办法，所以我们也有控制。那么当时呢，耶稣的这些人要来听到，要来找到医治人，有没有之前打电话给他说，我去参加你辅导有没有？你带领他们呢？他们来就来，对不对？而且他们那些人呢，就像是一个千里迢迢来啊，即使不要说耶稣的时代，就像我小时候，我小时候没有电话啊，其实 我记得很多亲戚，我们住在乡下，我去看的亲戚呢，其实我没有跟他之前打电话，也没有怎么样，反正去就去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朋友来，他们来就来了，所以当时也是这样，这些慕道友要来听道的，要来给耶稣医治的人，给他们是从四面八方，就说这临时来的。那么耶稣既然同工这么少，他怎样来 handle， 怎样来处理这么大的场面呢？其实可以想象，耶稣他的真的是，耶稣真的是一个非常怎么样，就说有大能力，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所以耶稣就说，这是一个感情计划，他说因为人多，所以耶稣就吩咐他的门徒预备了一条小船，他可以到这个，就说因为海边我们可以想象万人，就是主人单人海啊，然后就挤了一塌糊涂，而且他不光是挤，树林里面还有多这些人呢，不光是来听到，而且是要来摸耶稣。就像我今天我在跟你讲到，如果说你们每个人都来摸我的话，我这样怎么办呢？对不对？是不是？不光是要听，而且要摸他，这摸他其实有道理，因为圣经讲说，这些病人呢，就摸到耶稣，他们病就好。对，马可福音，那路加福音它是怎么记载啊？好，那么我们想想看，就是当时耶稣因为怕很多人急。那么这路加福音还有地方形容说，当时提到这个人呢，有时候会互相怎么样，互相践踏，是非常非常让人难以想象的啊。就像今天这小小的教会，几个一万人来，我问一下我们的门徒怎么处理。所以耶稣他说，这教会的门徒呢，预备一条小船。那么耶稣呢，就借着这个小船呢，就把这个事情能够把整个事情能够让它解决。所以我看到这个耶稣在服侍的时候，真的是有神的智慧啊！就说这条船呢，就变成当时的一个化为危机的一个方式。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就说，其实主耶稣他对，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如果那么多人来的话呢，其实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一个最新的科技，对不对？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projector 放在这个原来一天的人，我们就放在这个教会外面。在那边给他们看，对不对？因为我们这边也没有船，也没有办法飞到哪里去，所以呢，耶稣他真的是很能够善用，就当时这种当时的这种门徒当同工。那么耶稣吩咐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呢，他们真的是这个团队啊，就说我们在教会里也是一样，就碰到需要的时候呢，这些门徒他们都去预备一条小船呢，都可以让耶稣在船上等到。那么这耶稣这个圣经为什么？特别讲到说只有一条小船呢，他怎么没有两条，没有三条，或者说一条大船呢？所以我就想到说，耶稣真的是一个非常一个谦卑的人。我常常想到说，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真的是处处呢要讲这个排场，处处讲这个场面。就像说，你这个场面越大的话呢，你要弄很多的排场，弄很多的人来表现你这个人怎么讲，非常伟大，非常有权力，对不对？那么我就以前呢知道一个新闻，真的比较耶稣呢，其实他比较说我们能够很实用啊，能够可以应用就好。那么以前我就想要说有一些这新闻报道，就是 看到我们耶稣呢，其实当时是灵气非常响，对不对？但是呢，至于说，他也不说自己的名，哦，他不要的名声把它彰显出去，他其实他不要那么多，要尽量的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就好，完全没有说好像要得到这名，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的服事呢，其实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其实他的成果是非常好的，哦，就说如果我们今天一次教会十万个人来听到，而且他不光是第一次，而且是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人山人海来听到，其实一个名声是一个非常响亮的。但是呢，主耶稣特别交代他们说，你们不要传这个名，哦，不要把这个名传出去，哦，让我好好的来做工，好好的不要就说好像只是求在表面上的。那么这个小船呢，我们看到说这个。就我记得这个可以看到耶稣他的这种个性，我说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谦卑的个性。我们就在这里讲一个对照的例子。我以前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新闻，他说在国内呢，他说有一个小学啊，他说因为呢是上级啊，要来这边访问啊，在这边考察一下。那么你们就知道以前我们在小时候呢，如果有这个长官要来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都要对，不光是要列队欢迎，对不对？而且呢，这些人呢，这些小学呢，他们就发动了很多学生，要来听他讲道，要听他的训话。不光是这样呢，而且怕这个他说这个得罪这个来的这个要来讲道的长官，所以他们特地呢，就是他们还没有来以前，他们就列队啊，就在操场上面等着。但是呢，因为台湾我们中国很多这个什么官煞是怎么样，这个来的是夜晚，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来的人呢，他就迟到好久。这迟到好久的时候呢，这些小学生呢，那天刚好太阳没那么大，这小学生呢就在那边站到一直等到很多都昏倒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主耶稣真的是给我们一个跟世人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榜样。他虽然是一个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名，从现在来看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不光是一个布道家，而且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医生，对不对？但是呢，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个性。所以我们今天你在教会服事也是一样，就不单是我们的事工做得好不好，或者做得怎么样，我们真的是要心里记住这样，我们是尽心尽力来做啊。那么我们如果会有什么成就做得好的话，其实这都是完全是怎么样，就是说这是完全是归荣耀主神啊，这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功课。那么耶稣呢，他说看到这些病人来以后呢，他说一一的把他们治好。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当时耶稣的这些这么多人这么多病人来这个求他医治，那么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我读了以后，我心里面都非常感动。他说，耶稣呢，他是从早上看到晚上，而且看着，有时候连那个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就是一直这样怜悯他们，就一一的把他们治好。那么，耶稣真的是一个怜悯的心肠，一个慈爱的心肠，而且呢，他没有很多人这种来看他的，都是一种在人看来都是一种残障。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我们说是社会的那种包袱，对不对？那么主耶稣呢，他是怜悯每一个人，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说，这种加上的芦苇，他不折面，他不折断；香草的生活，他不折面。就说其实是一个最可怜的人，最可怜的一个盲风病人，最可怜的一个瘸腿的人、瞎眼的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一一的把他治好。你可以想象耶稣当时他的心情，他不光是要讲道，对不对？开始讲道，讲道完以后呢，就上去了，这些人留下来，还要一一的给他们治病。他说从早上，从这一直治到这晚上，才把所有人都那么治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那种怜悯的心肠、慈爱的心肠。那么我们看到我们世人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做到这样，就像我们以前呢，现在可能比较好，在美国可能比较好。如果病的话呢，他就紧急的病，他就帮你送到这个 这这 emergency 这个有些没有钱到钱有关系，对不对？但是以前我们台湾最怕的时候，我们没有钱去看病，对不对？你一到医院里面，他第一个问你的就是什么病，他问你说你有没有保证金，你的钱够不够？你没有钱的话，你就不管你病怎么样，你就不这么看，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在神的慈爱里面，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一样，说无论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真的是要靠能够学习耶稣一样，能够尽量的去怜悯人家，尽量去帮助人家，尽量去接待人家。就是耶稣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这种极致的榜样，就说他没有拒绝任何一个人。那么你看到耶稣他就一一的把他们好啊，就说不但是这样，当时有一些他说有一些被鬼所护的人，就被污鬼所护的人，他也是一一的把他们把这鬼把他赶出去。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我在读这福音书里面呢，其实耶稣有很多地方都是提到跟这个污鬼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今天真的是好像比较少听到说好像有一个特别要赶鬼，但是呢，圣经里面说这个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今天这福音的工作啊，这种福音的工作，他说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啊，是一个神的灵的工作。这圣灵的工作其实是神的工作到哪里？这个相对的这撒旦的工作它是更大。所以你在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呢，其实耶稣第一个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一个是讲福音，第一个医治一个污鬼所被鬼所护的人，对不对？所以就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在服事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看到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福音的事工其实不光是靠人而已啊，不是说我们在做，其实真的是要靠圣灵的能力，靠神的能力，靠神的方法做。因为我知道说这种这种属灵的征战啊，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说耶稣基督啊是要把我们带领黑暗进入光明啊，以前是以这种罪的权势来辖制你，但是呢主把你带脱离这种黑暗进入光明。那么到底是什么黑暗呢？到底你是怎么样一个，我们今天到底有什么黑暗呢？其实圣经说，这种人的这种罪，哦，人的这种有时候你这种犯罪呢，你就变成给一个魔鬼留一个余地的地方。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个大家很熟的经文，他说：“你生气却不要犯罪，哦，不要给魔鬼留后顾，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读的这圣经，我们知道说，其实也知道说。救恩的宝贵啊，就是我们靠着神能够脱离这种黑暗的权势，靠着神的话，靠着到神的面前，靠着到神的救恩，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你就不再你这个罪的辖制。那么，因为人怎么有办法在这一个罪呢？其实是很难的事情啊。就说这种人犯罪，你说这犯罪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像说我今天有一个人真的是对我真的是很不好，就说其实我。对他都很好，对不对？但是呢，天天的那个人就是这样来误解我，来这个，就说让我觉得说我真的受很大的委屈，对不对？就说，那么我心里面呢，难免就说自然难免就说很，觉得说为什么我对人家那么好，人家反而要来这样来讲我点点嫌疑，或者说反而不能原谅，反而就是要来攻击你呢？那么圣经教导说在这个时候呢，这就是我们很难免就说会生气，对不对？很难免不能去原谅别人。但是呢，圣经说我们真的因为神他的慈爱，神他饶恕了我们，我们就应该去饶恕别人。那么神去教导我们饶恕别人，其实是让我们能够摆脱这种心里面这种苦恼问题。如果说我们一直心里面真的是非常对别人生气，对别人说不能饶恕别人，其实是一种就像一个毒害一样，就像心里面一直在心里面有这种苦恼，有这种恶毒在我们心里面，其实这种真的是一个捆绑，就像一个他说是有罪的残联，就像我们缠在我们心里面的，其实这种残联呢，其实我们一个人有时候靠自己真的是很难把自己，就像一个 depress 对不对？一个人心里面有这种苦恼问，其实是很难把它。反而能够释放出来。但是呢，你今天在圣经里面看到借着神的话啊，借着神的祷告，借着弟兄姐妹的祷告，借着 你的圣灵来这样来解脱我们这种锁链，让我们能够心里面能得到释放，让我们能够离开这种罪的捆绑。那么这个罪呢，其实就是跟这个邪灵啊，跟这种黑暗的势力，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这种在圣经里面讲说，这种污鬼呢，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中国人说怎么样，这小鬼难缠，对不对？这个鬼呢，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真的是靠自己没有办法把它死掉。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说，这些病人呢，你这个鬼给他缠磨了很久，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释放出来，自己都没有办法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啊。那么耶稣呢，就靠他的大能力把这鬼把赶走。那么可以看到，就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工作，真的是我们要，就比如说我们要常常警醒祷告，就说我们真的是。我们自己也不要落入这魔鬼的这种圈套里面。就像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一个人很骄傲，那么这个骄傲呢，就变成一个魔鬼攻击你的一个把柄，让你没有办法陷入，让你这个不知不觉陷入这种罪恶里面，陷入这魔鬼的这种辖制里面。那么我们要这彼得说，我们要紧紧祷告啊，靠着这种神他的话，靠着圣灵，我们能够来胜过这种。更多的试探，更多的魔鬼的试探。所以主耶稣他来赶这个魔鬼啊，赶这种污鬼呢，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我们要真的要随时要警醒，要知道说我们今天的工作其实不是靠人，就是要靠神的话啊，靠圣灵才能得胜。那么主耶稣不但是这样，就说当时呢，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其实。他不但是这个工作那么繁忙，对不对？他那么多人来听他讲道，那么多人要来求他医治，但是呢，还有一些人，就当时的法利赛人，还有西利党的人，就当时的一些宗教领袖、一些政治的领袖，因为耶稣呢，就是在民间他的声望，他说很高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对他非常嫉妒非常甚至说。他们说，他们大家合起来商量，要来消灭耶稣，要来把耶稣把他陷害。所以耶稣真的是面临怎么样？真的是内忧外患，对不对？说有那么多门徒要教导，有那么多事工要做，而且呢，就面临这些敌对的人，这敌对的人呢是怀疑人，这些基督党的人要来迫害耶稣。所以圣经里面说，这些人呢就是恶人。他说是一个根本抵挡的人，那么真的是你看到耶稣他的事工的困难，也看到耶稣真的给我们学习一个榜样，怎么样来对付这些恶人。那么我们圣经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你会很惊讶，就是说耶稣呢为什么常常有那么多人讲话来激励他，有那么多人对他就说这么讲这种非常非常怎么讲，非常在我们看来就说非常恶毒的话，但是呢让我们惊讶，就说耶稣呢是很少生气，很少对人发脾气，那么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学习耶稣这种温柔这种谦卑的这种方式。那么其实只有两次我们读到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两次，其实耶稣真的是在人看来，其实你可以大发脾气，可以这样大大的发脾气，但是呢，其实耶稣他不但忍下了，而且呢，反而对那种攻击他的人又存了怜悯。有一次呢，耶稣他把一个就说一种锁铺在里面治好了，然后治好了。那么这个治好了之后呢，这当时的人就像我今天如果说有人。弟兄姐妹有一个重病医好了，每一个人应该是感谢神，对不对？应该是为他感谢神，为他真的是高兴的，对。但是呢，这些一对耶稣的这个怀疑在人啊，他看到这个人治好了，反而在那边攻击耶稣说你为什么把他治好？所以耶稣呢，当时就他也不讲话。耶稣其实在我们看来，其实可以跟他吵一顿，对不对？可以跟他骂一顿。其实耶稣他完全不讲话，他只是。 他圣经记载，圣经记载说他是怒目，怒目就是他，其实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怒，但是呢，他没有表现出来，他只是眼睛看他而已。所以这个也让我们学习到说，其实，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公司里面，你即使很怒的时候，即使你无理取闹，人家对于是说什么样的时候，就是你不要跟他们这个恶言相对，是没有好处的。你只要怒目，你只要表现出你真的是很生气这样啊。所以耶稣就说他怒目相对，但是呢，还有补了一句话，他说耶稣就忧愁他们心里面伤心，就说耶稣反而心里面替他们忧心，就说这个人为什么心那么伤心，为什么心那么倔强，心那么没有怜悯的心。耶稣反而怜悯他们说你的心为什么这样，耶稣好像替他们忧心，为他们就说你将来人要审判你的时候呢，你怎么办，对不对？你将来怎么能够得救呢？耶稣好像怜悯他们。那么还有一次呢，是耶稣在彼得家里，然后这些怀疑人呢，他们真的是对耶稣真的是有时候讲的话是在我们看来是很开过分的啊。用今天的这种标准，他们说耶稣行这个神迹，耶稣把这些治好了，耶稣明明说如果这个能力呢，如果不是从神来的，因为我即使是当时的人，他们说能够把这个家人治好，能够把这个瘸腿治好，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做，这是大家公认的。但是这法利赛人他们明明也知道，所以他们反而要来挖苦耶稣，反而要来攻击耶稣，说这耶稣他在耶稣面前说，耶稣你是靠着这个鬼王赶鬼，他说耶稣你是靠着这个魔鬼来赶鬼。那这种话呢，这耶稣听来真的是，他说耶稣当时有没有跟他们谈论，其实他都没有。那耶稣他说他反而用一个比喻，跟他讲一个比喻，跟他讲一个故事，跟他说我们怎么能够靠我们赶鬼呢，就跟他道理跟他们讲了一下。那但是呢，不但这样，其实耶稣也不是一个烂好人而已，不是说好像脾气就算了，其实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人家跟你吵一顿，其实你可以跟他表面上说好像没有事，但是呢你还是要把这个真理跟他讲，还是要把他错的地方跟他讲，就说他什么这样错，你还是要给他指出来。虽然说我不跟你吵，对不对，没有关系，但是呢你我该讲的都要讲。所以耶稣后来就跟他说，你讲这个话是一个亵渎圣灵的话，就说明明是神在做工作，你是说你今天既然说主耶稣是一个鬼附在我身上来做，你讲这个话呢，耶稣跟他讲句很重的话，他说你是亵渎圣灵，他说将来神要审判你的时候呢，他是要照你所讲的话来审判你。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耶稣他当时他没有指责他，没有说跟他吵起来，没有跟他争论，反而把这个神的真理跟他讲。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就说有人跟你来得罪你，或者说你看到有什么地方错的话呢，其实我们不必大发雷霆，对不对？当场吵起来，这个其实是没什么帮助的。我们应该学习耶稣说，就忍下来。就说用什么话啊，用什么话来彼此来劝勉彼此的教导啊。所以圣经说耶稣他说他不争竞不喧闹啊，就说他其实人说他名声很好的时候，他叫人家不要传讲出去。那么其实恶人在攻击他的时候，他也没有这样当场的跟他吵一番，当场跟他大声的跟他吵架，其实是没有的。所以耶稣这个是他说他马太福音，他说他是心里温柔谦卑，他说我们应该学他的一样，我们的恶是清醒的，我们单纯是清醒。我们今天如果说每一个人能够学耶稣这样，就说无论人家对你什么坏，人家对你什么攻击，你只要这样，你没有办法笑一笑，可能笑不出来，只要这个怒目相视，对不对？然后你跟神祷告，然后你也许将来有一天，你就用众神的话来教导他，来这个来把这种该讲的这真理跟他讲，让他明白过来，这样就能尽到责任。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说，我们耶稣他不争竞，不争吵，就说不我谦卑。那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是该学习一个耶稣这种榜样。 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它还有一个地方，他说我们很多事情就是我们该仰望我们的耶稣啊，就是很多事情我们碰到难处，这个教会里面或家里，或是你的，即使你自己，常常也会有碰到很多难处。这些难处呢，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怀赛要来攻击他，这些乌鬼呢要来缠他。就像今天很多难处，我们都没办法解决。所以，这个圣经说，在最后的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他说我们要仰望，要仰望这位耶稣啊，我们要仰望他。就说很多事情，我常常很喜欢听弟兄说，弟兄姊妹说，我们来教会就是要仰望神啊，不是要看人。就说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是要看神，看旨意在哪里，神叫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意思是有些事情，在人看来，有些比如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啊，就说也难免会有冲突的事情，我在家里难免很多事情。就说不如你能力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啊。圣经教导很多，不要靠自己的血气，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去做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应该在仰望神，神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应该怎么做啊。神叫我们去爱人，我们就去爱人；神叫我们去饶恕人，我们就饶恕人；神叫我们有谦卑的心，我们就谦卑。这种神给我们的话，就像今天我们的诗歌里面说，整个道路是最美好的啊。神叫我们怎么做，其实在人看来，有时候是吃亏，有时候是一种懦弱的表现。但是呢，神都为我们好处，你将来呢，在这个神给我们这种道路呢，其实一个最好的道路啊。那我们如果是能仰望神，照着怎么做啊，就说这是最好的。那么主耶稣他碰到这难处呢，圣经在以赛亚书里面，即使在以赛亚书的时候，他有一段经文跟这有关的啊，他没有提到这里，他说他也不灰心，也不丧胆啊，就说主耶稣给我们看到说，在服事的榜样里面，你今天在教会服事。这在你的甚至于说在你的很多工作里面，我们碰到难处啊，有时候也碰到这种困难，碰到挫折，他说你不要灰心，你不要丧胆。这些怀赛人再来谋害他，其实耶稣他也没有说他就不传福音啊，他还是继续的传，他只是躲开他们而已。他说他心里面还是一样，就说人给他托付，他还是继续的做，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就说我们碰到难处，真的是我们不要灰心。不要放胆，继续的来完成神所要交给他的使命。好，我们今天真的是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一个话，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不是其实不是说一个事工的事情，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学习耶稣他的品格，他的个性，他里面他心里面是很多的谦卑，他的慈爱、怜悯、这份心肠，是我们一个服事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如果你的心啊，你的性格好的话，你所做出来的其实就能够靠近耶稣的榜样。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真是感谢你，真是看到你真是来到世上，不光是来拯救我们，来医治我们，也给我们看到你那谦卑、温柔、怜悯、慈爱的榜样。但愿是不是借着你的榜样，借你的话，我们说主，我愿向你，主，就是我愿跟随你，你就把那你的恩典、你的丰盛、你的甘甜，还赐给一位。但愿我们在主的，在每天的工作里面，每天的在家里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真的不是主，我们是用一个喜乐的心，我们建立的心，我们大家。尽力的向主这样来，彼此来相爱，彼此来服侍，彼此来做一个好的儿女，做好的见证。这样重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